段是藏式，这里面又分为三藏与二藏。三藏是指经律论，在上一次已经给诸位介绍出来了。那么今天我们要看呢，就是二藏。二藏是指声闻藏与菩萨藏。实际上，二藏还是从前面三藏来的，由前面所说的三藏，包括声闻、教理行果，这叫做声闻的三藏。如果是将菩萨的教理行果，那就是属于菩萨藏。那么从教行差别上，这是开出三藏。这个三乘学者里面有一类圆觉，特别是独觉，他是不谈三藏的，因为独觉多半是出现在无佛出世的时候啊。我们晓得三藏经呢，无论是小乘三藏是大乘三藏，一定是佛说出来的啊，没有佛就没有三藏之法。那么独觉处在无佛之时，所以他遇不到三藏经典，这是说的独觉。如果独觉要是出现在有佛之时，那么他从十二因缘而悟道，十二因缘还是小乘法，所以就并归在声闻藏里面。因此这个二藏啊，只说声闻菩萨而不说圆觉，道理在此地。那么现在讲到本经，是讲菩萨教理行果的，不是说声闻教理。所以在二藏里面呢，它是属于菩萨藏所设的。经文非常的明显啊，说但教化菩萨无声闻缘觉啊，这是法华会上。这部经是演说的大乘菩萨自利利他的法门，与华严经同一宗旨，所以古德将华严判为根本一层啊，诸位特别要记住，一乘法还在大乘之上， 《法华经》呢，叫做破译一成。华严为根本，法华是破译，断疑生信啊。那么还有一说，声闻说大乘经，名妙法莲花，也是声闻一类的。这个说声闻一类是附带，附带也带着有声闻，因为本经啊，确确实实有受声闻成佛之机，所以在二藏里面，虽然是属于菩萨藏舍。里面也有附带声闻，那么这是二藏的所示。下面呢，这是第二段，要讲教舍了。说到教，是指释迦牟尼佛一代所说，就是四十九年所讲的宗明教十二分教。换一句话说，佛讲经说法是用十二种不同的方式，所谓有长行，有寄送，有密咒啊，那么这个方式不一样。在古时候，从西域到我们中国，判摄世尊一代十教著名的有十八家，就是有十八位法师，判的都很有道理，而为当时学者们所遵从的。那么这个十八位法师判教，诸位可以去参考《华严经全谈》，在此地不能一位一位的介绍啊，在一位一位介绍啊，费的时间太长，而且也没有必要啊。那么流传到今天呢，可以说最著名的这个十八位法师，最著名的就两位，一位有天台大师无成玄义啊，一直到今天，老同学们一提起来都晓得，天台的五重玄义。另外一位有携手的，五教仪，这个十八位法师判教啊，这两位可以说是最圆满。判得最好，其余那些法师所判呢， 大概就是在当时当代或者他的徒子徒孙啊，用了两三代以后就没有人再传不下来了啊，唯有天才贤手他的判罚呢，可以说普遍到中国乃至于日本啊、韩国啊、这个越南的佛教啊，都是从中国流出去，都受这两位大师的影响。在《法华经大乘》里面，也略举这个十八位法师，那么诸位也可以参考。大乘说的比较简单，华严呢说的比较详细，那么这两部书都可以参考，这是属于佛学常识。那么说到最著名的这两位大师，一个是天台，一个是贤首，特别是《法华经》，《法华经》是天台家主修的经典，智者大师是读《法华经》而开悟的，开悟之后给《法华经》做了一部注解，这是天台宗最主要的经论之一，《法华文句》。那么这部书现在在台湾呢也有流通了，虽有流通不太普遍，为什么呢？住得太深了，不便初学。那么这个我们在经题里面给诸位说过，如果是学天台的，那是一定要学。智者大师的弟子湛然法师又替智者大师这个注解再做一番注解，那么这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文句记，记就是解释文句的，文句是解释经的。文句就好比是注，记就好比是疏，那么湛然法师文章也不好懂，而且他的东西很长要说的不好听就是很啰嗦不太容易读那么我们今天在讲堂里讲这一部《法华经》，所依据的注解就是《法华经大乘》。这在第一次介绍经题的时候给诸位说过《法华大乘》，从它这个题目上呢看起来就是集大乘呐，集《法华经》的大乘， 这部书啊是清朝乾隆年间啊，大义法师他所造的。虽然说所造，它是集《法华经》历代注解之大成，所以叫《法华经大成》。这位法师他不是学天台宗的，他是学贤首宗的，学华严宗的，所以这个经的玄义就不是五重玄义了，而是十门开启。我们现在这个照这个玄坛列的这个表是十门开启，从教启一年这样拍下来的，十门开启。那么我们选这部注子也有用意。第一呢，我们道场这么多年来都是讲华严经，如果在一下讲起天台，怕的是有隔阂。那么选择大义法师这个注解来讲呢，可以说讲《法华经》的经义与《华严经》融会贯通了，有这一点意思在。还有一点呢，大义法师所集的《法华经》大乘前身是中，对于初学人来讲啊，很方便。是古注里面注解的最前显。我们过去印的这个本子，是从万字序藏里面抽出来印印的。可惜呀，就是经文不全，每一段呢，它是从这一句到第几句当中省掉，所以看这个注解一定要拿经本子对照看，这是不方便的地方。那么这部注解在台湾很早期，那时候我还是刚，好像刚刚学佛，在民国42、43年的时候，白胜法师在石浦寺就依这个《法华经大乘》呢讲这个讲这部经，那个时候。好像还找不到这个讲义啊！我曾经见到道场里面有几个年轻人很发现啊，是用油印呢把这个讲义印出来啊。我看到油印的本子啊，那么这部讲义从头写下来也很不容易啊。那么我们现在从万字序藏引印这个本子，比过去油印的那好的太多了。那么既然是讲到贤首了，所以对于贤首的教义呢，多多少少要作为一个概略的介绍。贤首大师是华严宗第三代的祖师，就是清凉的师父，清凉的老师。 他一华严经判摄世尊一代十教为五教，就是把它分为五类五个阶段，所谓是小十宗根源，小教、十教、宗教、顿教、圆教。什么叫小教呢？所谓小教是随顺众生的根性，介绍诸法术差别，教人能够辨别邪正，能够辨别凡圣，哪一些我们应当要取法的，哪些我们应该要舍离的，着重的明因果。所以叫做小，这就是讲的小乘教，重视因果。如果就法相上来说呢，小教只涉到七十五法，像居舍论所讲，只涉到人空的境界，人我空，很少谈法我空的道理。纵然是谈法我空，也不究竟，也是人我空当中所说的。就法相上来讲呢，它是以六识三毒来建立染净根本。那么由此可知，它是没有能够彻发地缘了。因此小乘教里面争论很多，佛灭度之后，小乘马上就分成两派，上座部和大众部就对立了。不到一百年，里面又划分，分为二十派。这是印度最古老的《一部宗论论》里面。一部宗论论呢，是可以说是最早的佛教历史，就是讲印度当时部派的流言，这个必然的道理啊，会增的，这个为什么增呢？就是理论不完全。虽然是分成二十个派，给诸位说，这二十派都是佛法，换句话说，都是偏而不圆。有人执着佛说这部经以这一部分的理论做他的教义，另外所说的他不能够接受。他建立了这些部派， 那么在学这个学术界呢，称为物派哲学。这大乘佛法，你看现在呀，分的派也很多。啊，几乎一个庙就是一派，比小乘还要来得多了。啊，这是过去没有的现象。啊，这是今日的怪现象。那我们这个怪现象从哪里来的？你要懂得这些道理呀，不必说你就明了。为什么呢？大家不重视教理了。换一句话说，虽然挂着大乘的招牌，已经不在佛知佛见，但目的不是在佛知佛见，那连小乘都不如，他怎么不分派呢？一个庙里头住众还分派了，这几个人是一派，那几个人是一派。所以像这些情形我们都要了解，了解之后啊，给诸位说见怪不怪了。他当然要这么分嘛，他要不这么分，那么个个都成佛了。正因为他在那里分派分析，所以他没成就，迷惑颠倒。那么这就是说明了小乘部派这个分裂的因缘。第二呢，叫实教，实是开始，大乘教义的开始。实教也叫分教，这里面呢有两种，一种是为实，一种是般若。为实是大乘的实教，以解深密经。第二十、第三十教，教义所讲啊，是定性声闻。啊，什么叫定性声闻呢？不肯回小向大的，很固执的。啊，这一类啊。另外还有一类啊，就是无性禅体，叫一禅体。禅体是印度话，翻成中国意思没有善根。一个是固执的啊，顽固的笨阿罗汉，一个是没有善根的这种人，这两种人不能成佛。这是大乘实教所讲的。那么这两种啊，在贤首判教呢，把它都合在实教里面。虽然是大乘，对大乘的法理 并没有究竟，只是开端而已。啊，为什么呢？里面还说有不成佛的。啊，哪些可以成佛，哪些不能成佛。啊，所以它有分别。啊，大乘实教对于法相说得多，对于法性说得少。纵然说法性，还是属于法相。啊，那么在唯识入门的经典大乘期，这个非法明门论，啊，我们看到呢，他说不法，比居舍论说的多。居舍论是小教说75法，大乘讲不法。不法的教义比75法那确实要圆满多多，所以争论就少了。十教里面讲80，小教是只讲到第60，大乘十教讲到第80。80为是分灭，而一生灭时建立生死及涅槃之因。尤其是讲阿赖耶识含藏种子，又无用别，是故无性决定不同。那么这是唯识讲的无众生有五种种性，五种种性不同。啊，所以有菩萨种性，啊，声闻种性，啊，不定种性，禅体中心，啊，他说这些。所以一分众生呢决定不能成佛，啊，定性声闻给这个一禅体。那么像这些教义呢，在经论里面我们能看到许许多多。贤首大师把它判作大乘实教，啊，这大乘的开始。第三呢，讲宗教，有实就有宗。这个大乘宗教的教义说的就比较圆满了。为什么呢？在这个时候佛说定性二乘无性禅体啊，也能做佛了，也能成佛了。那么这样说起来，佛说法是不是前后矛盾呢？从前佛说定性声闻无性禅体决定不能成佛，现在又说他们能成佛。注意要晓得，佛过去说他们不能成佛，那在小教里面说的，实教里面说的，是勉励我们 要修善根啊，不要学小乘啊，用意在这个地方啊。到你在大乘佛法差不多快要毕业了，佛就告诉你千万不要瞧不起小乘，定性声闻也能成佛。这是怕什么呢？自己的大乘法快毕业了，功高我慢啊，接着增上慢啊，瞧不起小乘，瞧不起一禅体、那么这个障碍了自己。所以宗教也叫做实教，叫真实教。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一切众生悉当成佛，这才进大乘至极之说。大乘呢，这个教义到了顶头了，所以叫做宗，所以叫做实。在这个阶段，佛少说法相，多说法性。法相是法性变的，能变的是法性，所变的是法相。能变比所变那要重要的多啊！所以这个时候不像那个实教了，实教偏重在法相上。为什么呢？你要讲法性，人家不能接受。讲法相容易接受，你比讲表法啊很容易接受。讲法性，你像这个六祖坛经讲法性，那初学的人确实不能接受，越听越迷惑。纵然不迷，能听得懂，听得津津有味，得不得受用啊？不想法相，法相学了就有用处啊？为什么呢？浅显容易到啊，与我们现前这个生活习惯呢比较上接近啊。法性呢，它是纯理性的，好像距离我们这个生活习惯呢有一个一段距离，到我们精神生活提升了、提高了，与这一个境界相接近了，那就可以说法性。所以这个时候多讲法性，纵然是讲到法相，诸位要晓得，也是回归法性。譬如讲如来藏啊，楞严经里面讲八十，八十怎么样？八十通如来藏啊。所以楞严不是大乘实教啊，在贤首大师的判教，楞严经判的大乘宗教里。虽然是大乘宗教，它里面有圆教的教义，也有顿教的教义。那么这个我们可以在诸位常常读这个圆音法师楞严经讲义你看圆音法师在这个讲义 玄坛里面啊，他就说得很清楚啊，楞严经的教义啊，这个正属于宗教啊，建设预言教顿教的教义时候，佛讲生灭与不生灭合合，说不异不异呀、啊。一切众生一心平等，但是真如随缘成立，依他。无限的是当下就是圆成时，佛法里面讲平等，在这个时候才有平等的意思出现。生佛平等，立世不二啊！那么像这些义理也说得很多啊，这是大乘教义到了终极之处了。第四讲顿教，顿是讲顿超。不设次第的就叫做顿，像楞严经里面谢即菩提，这是顿超啊，一念不生就叫做佛，这当中没有次第，没有阶级，四义经里面楞伽经里面都有这个意思，不再谈法相，未变真性呐、啊！啊，我们中国的禅宗，尤其是六祖大师所传，你看《坛经》里面，难顿百见，百传神秀大师所传的这一支。是大乘宗教教义啊，是宗教。慧能大师往南方传的这一支是顿教教义，顿超法啊，所以是立相觉言呐、啊，正像楞伽所讲。无法三自性俱空，八十二无我全都丢掉了，都离开，身心皆忘，动念皆拐，不生心不动念就是如如佛，再更进一步连如如佛也没有，为什么呢？如果说是有个如如佛，还是动了念了，还是生了心了，心地清净至极啊， 所以无福无不福，无生无不生啊，言语道断，心性出灭啊，这是顿超。六祖坛经属于这一类啊，今天早晨给诸位讲的啊，你看坛经里面讲的三归啊，今天早晨我们讲的是归佛啊。